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亲我的宝贝，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谈的是注意力不足的问题，确认后再对待。这其实是蛮多爸爸妈妈的一个困扰，因为小孩总是坐不住，就是一下子就要跑来跑去，或者是都一直分心，然后不听人家讲话，或是一直想要打断别人讲话，或者是说总是忘东忘西了，都已经上了小学，都二年级了还是这样，他到底是不是有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或是是不是有过动的问题了？那这一次哦，职能治疗师黄彦均黄老师呢，是跟中山医学大学心理系的教授
李弘毅李教授
一起推出这一本过动儿自觉绘本。大家如果可以上 YouTube 的话可以看一下，这本绘本呢目前是呈现一种透明的状态，因为它是绿色的，被我们的 key 板给 key 掉了，我们放在旁边黄老师旁边这边，这是它原始的状态，或者是你看我们的背板也是那非常可爱一本绘本，为什么会想到用绘本来呈现，然后这个绘本到底是给什么人看的？我们先介绍一下，等一下我们就来谈里面的内容。
好，这本其实这个绘本的原型本来是李弘毅教授在临床治疗啊还有访谈的时候会使用到的。然后因为在跟孩子们对话跟还有建立关系的时候，看着这个图然后可以跟他们聊，居然发现可以更好的来了解这个孩子在生活里面的各种状况，并且呢让他们孩子自己本身也会觉得对，原来我是这样子，然后进而可以跟他们有更深入的讨论，然后他们也不会觉得自己好像一直被骂，然后别人都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有这个原型之后呢，我也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跟教授一起来把这个书更加的精致化，然后更好的把它推出来，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可以来看，因为李弘毅教授是我的偶像。
为什么？
就是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啊是非常的厉害的，然后每次他有开这个在职进修的课，我都会坐在前三排，就是铁粉在那边。对，然后他听到他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正式的绘本，然后流传出去，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所以我们这个绘本其实一开始最主要的设定是专业人士。
对，医师、
治疗师、心理师都可以用。
其实我有看到里面，他真的写的就是，我先这样讲我现在讲，大家想到绘本，你可能就会第一个想到就是亲子绘本，
对，
就是这个妈妈带着孩子一起看，然后念给他听，然后中间还跟他讨论，这样的状况之下，你有什么样的，你会怎么做呢？我们有没有其他的选择？类似像这样比较富有教育意义的绘本，可是这个绘本大家这个要稍微想一下，它有点不太一样，它其实是一本工具书，
对，
很好用的工具书，就是比如说你翻开，假设这一页，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看得很仔细，因为字比较这边的，它都是这样子哦，就打开来，这个绘本打开来之后，它的左边是文字的部分，这就是黄彦均老师写的嘛，
对，
右边呢就是一个示意的漫画。
对，
就是我们说这个绘本的绘图的情境图，然后左边的这里面呢，它就有告诉你，比如说注意力不足之一，注意力不足之二，每一个它是一个一个 topic， 对不对？
对，
是一个议题。这里面就会告诉你说，诊断的标准是什么，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引导孩子，那在讨论这样的情况之下可以怎么做？然后还有一些温馨小叮咛，还有一些小结。这个真的是给专业人士看的耶。
当然我们就是让所有的家长还有老师甚至特教老师也都可以一起使用。
对，我说专业人士可能是包括老师在内。
对，但是家长也可以。
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我觉得其实对于家长来说，而且对孩子的主要照顾者来说，这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易懂，而且它是 step by step， 一个一个问题都帮你写好了。
没错没错。
我们一般看到的教养书可能就是讲一个概念嘛，对不对？
你
我觉得这里其实看得出来你想要做绘本的意义。大部分教养书我们是用
文字，
对不对？用文字。那其实你的书都会有一些图。
对。
你的上一本书也是非常可爱，
对
不对？有一些图。为什么你会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
其实图的话呢，更可以让我们 其实图就是比较直观一点、可能因为每个人看到文字的那个理解会不太一样、那以图来呈现的话，尤其像这一本绘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看到的细节可能会不同、那孩子看到的也可能不同、所以可以透过这个呢，可以让在我们对话的过程里面可以更加了解孩子。那其实像这里面总共有18张图、那18张图里面是根据美国精神医学会的诊断标准、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诊断标准18项、然后分为3个核心症状，第一个是注意力不足，第二个是过动、第三个是冲动，所以这边我们都有写标号，然后连它上面的诊断标准的原始文字我们都有附上。因为其实家长上网查都可以看到那些诊断标准的文字是什么、可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那个文字底下可能有一些意义是代表什么意思、然后它在生活中会怎么样呈现，甚至你也不知道孩子平常是怎么表现的、所以可以透过这个绘本来比较简单的呈现。那还有一个，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它被诊断的这个流程、一般来讲就是这种问卷、可能比较不是非常严谨的地方会直接问卷勾一勾、你就被得到诊断了、那如果在比较严谨一点的话，我们会在医师做完这个评鉴之后、还会再给心理师做这个心理痕鉴、因为除了要知道这个注意力不足的症状之外，还要看他是不是有其他的部分影响，比如说智力问题、然后还有其他可能脑伤啊等等的状况、那这些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很想要促成这本绘本出生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很多家长都跟我讲，为什么我只是去看了一下医生出来就变成过动症，然后医生就这样勾一勾勾一勾然后就试了、那这个过程不知道到底，然后医生就问我有没有这样子啊，有，然后打勾，那是不是我害我的孩子变成有这个诊断的、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对于有这个诊断的意义或者是其他方面不是很了解的时候会很害怕有这个标签、对，那我们就想说，好，那如果有这一本绘本的话，大家就可以更了解里面其中的含义。而且其实在诊断的时候是很需要除了专业人士医师之外，还需要学校老师跟家长三方面大家都要一起来看这个诊断标准。因为三个人看到的会不一样，而且是表示不同的情境。家长看到是在家里的状况，老师看到是在学校的状况，已经有提到两个不同的情境嘛。那再来是专业人士所看到的，他在判断的当下、那三方要对比起来，我们才可以说这个孩子可能的状况是什么。对，所以其实这本书呢就是专业人士可以使用，家长可以使用，老师可以使用，大家一起来。
我个人觉得每一个幼稚园老师都该有一本呢、
对，
我真的这样觉得，我看完之后我真的这样觉得。当然爸爸妈妈如果说、你觉得你的孩子因为他可以使用的时间其实蛮长的，从进入幼儿园或托儿所开始一直到上小学，
对，
其实都有这里面其实都有涵跨他可能会有的一些反应。
对，
那我们就来说，因为你这个书分成三个部分，注意力不足过动跟冲动、主要是涵盖这三个部分，那都分别有注意力不足有6个，对不对？
对，这个是他们的核心症状。
他们的核心症状，
注意力不足应该是9个。
九个吗？看前面，好，注意力不足有9个，那过动有几个啊？
过动是6个。
六个，冲动有3个。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差异？因为它当然有一些比较细的诊断标准、你们都用1到6、1到3、1到9呈现出来。可不可以大致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注意力不足、过动跟冲动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好，刚才讲核心症状，就是会被下这个诊断，它必须要一定要具备的症状是什么？对，那就会有这3个。如果以前面注意力不足9项。的这个表现来讲的话，至少要符合6项以上，而且要长达6个月。对，而且在可能就是在这个6岁以前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他有注意力不足的情形、那后面的过动冲动其实可以把它放在一起，总共9项也是要符合6项以上、然后我们才会说他有这个 过动或是冲动的状况。嗯，对，但是其实现在以整个 ADHD 的这个诊断来看的话，嗯，基本上是注意力不足跟过动冲动都会同时有，嗯嗯嗯，只是它的比例跟严重程度不太一样而已。嗯嗯，对，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判断孩子是不是真的有的话，他至少要符合六项以上。嗯，对。
你说在注意力，
注意力跟过动冲 动，对，六项以上。
那你这里面的六，九跟三加起来，这些全部里面有涵盖六个就算？
哦，不是，是前面的注意力不足的九个要涵盖六个以上，
那
跟后面的九个也要涵盖六个以上。
哦，这样子，嗯，OK。
对，
那好像没有很容易啊。
对啊，其实没有很容易。
对啊，因为 很多哎，欸。
对，
你们如果有去看的话，它其实就是里面分的真的蛮细的。嗯，前面的九项注意力不足要符合六项以下，嗯，然后过动跟冲动加起来九项也要符合六项以上，才会被真正诊断成就是，嗯，会有这方面的。
对，而且我们可能会说是疑似，嗯，因为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嗯，就是在我们判断的当下，它只是一个它当下的状况，嗯，我们还是需要在观察一段时间才可以说这个孩子是真的有。嗯，对。
那所以如果说今天在医院做了诊断之后确实是的话，嗯嗯，这一本书能帮助我们什么？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在讲如何诊断，嗯，所以这可以帮助爸爸妈妈，因为有太多的包括我在内，我在我带大女儿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丝哎，欸，我女儿是不是过动这样子的那个
的想法
、嗯，但自从我儿子出生之后啊，上了幼稚园之后，嗯，我常常在担心我儿子到底是不是过动，嗯，你知道他们每一个来都有被我问过啊，黄彦君啊，王洪哲啊，每一个罗宝红，每一个我都跟他们聊，哎，欸，你觉得我儿子这样是不是过动？你知道每一个我都有聊过，
可以自己判断。
对，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有儿子，当然也有一些小女生真的也是非常的好动哦。
对，
我有一些粉丝也在跟我讲说，他女儿根本跟他儿子是没有两样的哦。嗯嗯，所以爸爸妈妈会，尤其是主要照顾者，哦，那妈妈通常又更担忧的更多，爸爸通常都不担忧这件事情，因为可能爸爸觉得很正常，或他小时候也是这样。嗯，可是妈妈会真的很担忧。嗯，那与其很担忧状况，不如有一本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先借由专业的指导，而且非常有条理的来判断哦。
对。
但是如果当真的被诊断了，嗯，这本书能帮我什么？
哦，那这本书可以帮的，我觉得还真的很多，
就更多了。
对，
就是会有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对
不对？
对。
好，哦，该怎么做？底下就会有，比如说像注意力不足之一，好，哦，他，嗯，有告诉你诊断的标准就是无法专注在细节的部分，嗯，或者是在学校做作业其他活动容易出现粗心的错误，嗯，然后他就告诉你怎么引导这个图片里面的内容，然后怎么去讨论怎么做，嗯，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哦，我们就来聊一些实际的案例，怎么样可以运用这本书来做改善，如何达到自觉。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回到现场。亲我的宝贝单元很开心请到的是职能治疗师黄彦君黄老师，这个黄老师是他自己自称自己黄老
师，艺
名艺名，这样子小孩比较觉得比较好笑是不是？
对，而且他们会觉得这样比较愿意叫我
啊，老师，好好笑，老师，
你为什么叫老师啊？说我就是老师，啊。
对，就要引起小孩的那个注意力哈。黄老师最近出了一本《过动儿自觉绘本》，是跟这个中山大学的李弘毅教授哦一起合作，嗯。这本书其实刚刚前面有讲到，对于不管是学校的幼教老师、小学甚至小学老师，还有所有的家长来说，嗯，都是一本很好用的书，因为其中呢告诉大家所谓的 ADHD 这个现在大家最担心的这个事情，它其实可以分成注意力不足、过动跟冲动三个不同的面向，嗯，各自有各自的评断标准，嗯，那用文字看会觉得很复杂，但是呢在这本书用一半文字跟一半图片来做引导，其实真的可以让我们不是学什么儿童心理啊，不是学儿童行为治疗的人，嗯，很快的可以掌握一些部分哦。那这本书对于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嗯嗯，那接下来我就要请黄彦君老师来跟我们用一些实际的案例来就是讲一些实际的案例，就是说针对 注意力不足、过动或冲动的情形。嗯，你碰到的一些状况大概是怎么样？你可以做一些分别嘛？比如说，因为我们很难分嘛，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内容的听众很难分。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些案例，然后怎么去用这本书来改善？因为既然叫自觉绘本，这个自觉应该是父母的自觉吗？
多比较多的比例是孩子的自觉，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家长的自觉。
可是这本书孩子不看啊，是我们看啊。
没有，我们要带着孩子看。
我们还是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吗？哦，这个是一定要带着孩子看，
是一定要带着孩子看的。
对对对对对。哦，
所以让孩子自觉，那当然父母亲其实也会可以了解更多。
对对。
所以怎么样运用这个书来亲子携手改善过动情形，让孩子能自觉，这非常重要哦。那我们也特别请老师，因为今天我们在接下来还有一些时间哦，我们到10点半之前还有时间跟黄老师聊天，所以欢迎爸爸妈妈，如果你有相关的困扰，刚刚我们在 YouTube 上其实蛮多爸妈都在问问题，但是其实这样子写我们有点看就可能要稍微讨论一下才知道。
对对对。
所以我们开放 call in 02-23639955 02-23639955，在接下来的这半小时之内，欢迎大家尽快可以打电话进来，提出你的问题，我们请黄老师在这边针对你的孩子的状况可以帮你做一些分享。
是，
那我们就先来看讲一些实际的案例好了。
好，
差异在什么地方？
好，比起实际案例，我想要先讲一下这本书怎么用。
好，
对，让大家更有实体感一点。好的，对，因为我们说这个自觉绘本啊，就是让孩子有自觉，然后让爸妈也有自觉。所以在这个书的设计里面，刚才童文姐有提到，我们会放一张图在旁边。对，那主要一开始呢，我们大人在使用的时候要先把这些自己先看完，我们才可以带着孩子开始读哦。那真的要带孩子开始读的时候，是先让孩子看这个图。对，我们就说你看到了什么。对，然后你觉得这张图在画些什么。那有的时候你叫他看这个图的时候，通常孩子已经可以直接去讲这个是怎么样的，甚至他直接会说啊，我也这样啊，我每次这里都写错啦，啊，这里我也会少，这里我也会多一撇啊，我也会忘记带东西啊，我每次啊老师上课的时候我都自己在画手，我也没有在认真听，然后或者是什么的，这马上你就可以知道啊，原来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是怎么样。然后讲着讲着就很像我们在跟别人讲心事，讲着讲着自己就解开了一样。其实孩子有可能在跟你描述的过程里面，他就啊惊觉啊，对对，我真的是这样子的人欸，我是这样的人，那怎么办？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大人就要察言观色，去看这个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来接下来问他说，哎，那在这个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呢？那别人都在做些什么？那为什么你要这样？让他去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好比说他有抢话好了。对，他如果别人在聊天他就要抢话，我们就要问他说，你为什么你想要抢话？那你都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知道这题的答案呢？还是你知道别人下一句要说什么，然后你很想要分享？那你为什么知道你讲的一定是对的呢？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讲？你不能等，为什么不能等？这个就是可以慢慢的跟他引导，然后来了解他的想法之后，我们就可以再讨论，那如果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形，你可以怎么办？对，那你看看别人呢，因为我们除了有画主角之外，还有看到旁边，比如说老师的表情、同学的表情，我们还可以再让他看一下，哎，你看同学是不是有点尴尬？然后是不是有点不开心？别人举手举那么久都没有被老师叫到，然后你自己在那边抢话，你就把话讲完了，那旁边的人他是什么感觉啊？那老师呢？对，让他发现，因为通常孩子只会他们比较看到自己，他们没有办法注意到周遭的人，所以当这个图呈现出来的时候，他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到整个情形，就会发现啊，对耶，原来我这样抢话别人是不高兴的，可能有点尴尬，然后他是没有按照这个游戏规则的，然后让他是更有自觉，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讨论，哎，当你知道答案的话你该怎么办？你很想讲那怎么办呢？那到底要怎么样可以跟老师 说请他叫你呢，还是我们要来轮流等等，这个都可以来讨论。然后这边每一页每一个我们都有同样的温馨小提醒，全部都是一样的字，就是因为这太重要了，就是希望家长或是大人在看这张图的时候不要直接指说你看你看这一张，这个坐没坐好，椅子就在那边摇来摇去，这就你呀、啊！你看你有没有觉得这跟谁很像？
因为我觉得妈妈很容易就会这个样子。
对，这个真的就念不下去了。
就是要让孩子自己去看，对不
对？对，孩子完全就是不想要再听你念下去。
哎、欸，我跟大家说，我刚刚整个已经完全融入在这本书里面。你刚才讲什么，我其实都没有在听、欸，哎、嗯，因为我觉得这个书好。就是真的好，尤其是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是在、学龄前，就是进入幼儿园，然后或是在小学低年级，
对，
这上面写的东西你会非常的有感，
有实体感，对，
有实体感呢、欸。你知道我刚刚就已经在看注意力不足，好像基本上没有什么，我在用我儿子的，啊、然后过动好像有一两样有点像、嗯、哦，然后冲动的部分可能有一样有点像，嗯，可是这样加起来就是你知道就是很好判定自己，很好判定，
对、啊、对 对, 对, 对，
超好用哦。我们有一位听众打电话上线了哈、哦，来，我们请老师戴耳机 ，Hello Hello。
喂，
嗨，你好，你好，
唐文好，黄先生好，
嗨，你好，
哦 ，Harmon 你好，你好，
你好，
你想要问一下你小儿子对不对？我刚看你在 YouTube 上有留言，
对，
对，那你可以讲一下你的状况吗？
因为我今天以前哈，我都还没有怀疑我的儿子有可能是过动。
那听我们刚聊了之后，觉得有点开始怀疑，是不是？
对。因为他上课的时候注意力非常不集中，老师三天两头写联络簿、
嗯、哦，真的哦，
而且老师只要叫他，比方说同学们把订正好的东西拿给老师改、嗯、他绝对都不会去，而且老师叫好几次他就是不改就是不去，嗯，然后会跟同学玩，嗯，老师三天两头写联络簿，嗯，那有些时候我发现我们比方说我们在等电梯的时候，嗯，像我们等电梯，我们可能就会稍微站一下，他那个时候就站不住，然后就到处走，到处动，到处走，到处动。嗯，所以我种种迹象，我今天听了这个今天节目之后，我就有点怀疑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
嗯，你觉得嘞，黄老师？
因为这个需要，就我刚才讲过，他、需要符合六项以上。
对
对，但是听起来呢是有跟里面的几个
有点像，
有点像，
真的有，因为我刚刚看。你刚刚讲的几个都有，嗯，都有在上面，都是那个判断的标准、嗯。但是就是变成说是要注意力不集中，总共注意力不足总共有九个判断的标准。嗯嗯、那也许我们可以就是很快的看一下，比如说第一个是无法专注于细节的部分，嗯，他会不会很容易粗心？在写东西、写功课啊，
会
什么？会、嗯。好，那这个可能有，对，打勾。很难持续专注在工作或是某一项游戏活动，有点像是像这个嘛，大家都在画图，可他就没有画、嗯，
对，
这样会吗？
会做自己的事啊，或者
在学校
玩的时候就很专心啊。
就是大家要一起做的时候，
一起做的事，
他自己玩自己的那个不算。
大家一起做玩的事情就很专心，上课就不专心。
那这不知道，
这个应该算不能专注在工作上，
是
因为上课算是一种工作的。
那注意力不足之三的判断是、嗯，
就是人家对他讲话好像没有在听。
对啊，老师对他讲话他没有在听，这个也有
要打勾
啊。然后
老师讲话对，
没有办法遵循指示哦，比如说。你跟他说，哎、欸，八点以前要把功课做完哦。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在八点以前把功课做完。
对，然后会发呆啊，不知道从哪边开始写起。
哎呀，糟糕了。嗯，
有哈。
有啊，
还有打勾了。
那四样有了，注意力不足。组织规划工作或是活动有困难、嗯，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自己去规划自己的事情。
对，有可能他经过的地方就一团乱，比较不会收玩具、收书包、收拾家里跟房间等等、嗯。
那不是每个小孩都这样，其实我家长子也是这样。我
老公啦，有的时候不做跟不知道怎么做是不一样的。嗯，那这个部分是他比较不知道怎么做。
嗯、好、嗯，所以现在看起来哦，因为没有办法全部18个都讲完，但看起来确实有一些过、嗯、至少在。在注意力不足这件事情上是有，那你会建议他们要、就是做一些什么专业的咨询吗？
当然是先可以看一下这本书，然后把它。
对，哈曼哥，我觉得你去买一下这本书，因为刚刚其实老师也有讲，如果真的是有注意力不足，通常就算是疑似好了，其实都是以行为治疗为主，不见得要先吃药。
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一下《过动儿自觉绘本》先在里面自己做一些判断，你可以跟太太跟小孩一起。
对。
我觉得应该会有帮助。
主要是跟小朋友讨论。
对。
对。那比如说老师不讲的，老师在讲你没有听。那时候你的状况是什么？
对对对，他这个是有些引导的问句问答可以进行，好不好？他们
现在小学二年级会不会有点晚？
有一点，
但是还是要做啊，
还是黄金期啦，对对对，低年级都是黄金期。
OK OK， 那他们我们就先跟你聊到这里，因为我们要进广告了哈。
好，谢谢，
那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好吗？
哈，
好，拜拜。
OK， 好，拜拜。
好，我们先这个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继续哦。现在主持人这个已经化身为一个这个六岁小男孩的妈妈，完全沉浸在这本绘本当中，因为真的，真的很好。很容易可以去帮助我们掌握孩子的状况。
对对。
那刚刚其实黄一军老师他有要补充一些地方，对不对？你可以趁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
好，因为刚才我们在讲这本书怎么使用嘛。那我还有两个蛮想说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我们的主角都是金发，然后比较帅气一点。对，其实当初的设计就是很怕别人会觉得，ADHD 或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是会比较怎么讲？因为整个在学校或者是很多场合，对于这个孩子比较活泼好动，甚至有过动的情况，是会给予标签或是比较低的评价的。甚至他们在班上或是团体里面，很容易是被指正的那一个人。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蛮想要。让一般的大众或是孩子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他并不是不好的那一个，他是比较帅的，你看花轮的这种发型，
对，他真的是所有里面最帅的。
对，而且 ADHD 这没有什么啊，真的很多很多很优秀的名人，因为他们的 ADHD 让他们的这个整个生涯更加的璀璨发光。比如说丘吉尔。
丘吉尔可以讲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吗？
好，我们讲蛮多这个急诊科医师也有类似的状况，因为他就是不能做太那个
哦，
然后热血，对，很快快快快，然后很反应很快，然后这类的，还有很多创意的人员，因为他们就是思想比较动得比较快速嘛，天马行空啊，然后很容易蹦出很多新的点子等等之类的，然后他们在体力上啊，然后各方面其实有的时候是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那他们只要选对了职业，或者是按照他们特质去发展，其实是非常好的。其实我常常都跟家长说，你要叫不想动的人去动，比要叫那些一直动的人安静下来还要难，可能100倍。真的，你不动了，你怎么拖他？他就是躺在地上，我就烂。可是这我都会希望啊，他如果爱动一点多好。对，那有活力啊，然后让这个世界一直很充满多姿多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特质，就是希望家长或是大人绝对不要说啊他过动或者是怎么样就给他一个标签。其实我觉得虽然他在整体的管理上面可能需要比较花心思，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动力，社会的动力，所以真的不要去忽视这样子的这个特质。
那另一方面，比如说这个地方是我们跟孩子一起讨论，比如说我们讨论这个行为，对不对？
对对对。
比如说过动之一我们刚刚讲了，注意力不足有1到9，过动有1到6，然后冲动有1到3。那我现在随便翻过动之一它的诊断标准就是在座位上玩弄手脚或者不好好坐着。这个图就是他一直在那边弄他的椅子，咔啦咔啦咔啦咔啦，真的很烦，对不对？前后同学都会白他一眼，吵死了这样子那如果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就去照着你旁边的文字一步一步去跟他一起，先从这个图上就切记妈妈。不要说你看你在学校是不是就这样，千万不要这样要让孩子看到这张图，说出这个状况，对不 对？那底下也有引导，就说你可以跟他怎么样的去，
有的孩子会说我不会这样，我只是抖脚而已。
对
对。 对，或者是我只是在戳别人，我只是在敲桌子，
我只有拿笔戳前面的人，我没有这样子哦，椅子没有。
对，其实这都是同一个，
都同一个。
对，但你就可以了解孩子，而且让孩子自己讲出来，其实他就会有一种感觉在。
好，但是后面旁边，比如说我们从跟孩子讨论图里面内容，反思自己的类似行为哦，你之后底下有一些范例，对不对？一二三四，讨论在这个情况之下可以怎么做哦，底下一二三等等，那这些跟孩子讨论完之后，真的就是。这就叫做行为治疗吗？
对，
哦，
因为他真的想过他该怎么做了，
哦，
但是最不建议的就是，所以我跟你讲，这样你就是要做好，就不要直接给他结论，那这个绘本又直接句点了。对，真的不要。
我身为一个六岁小男生的妈妈，我非常，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意思，而且很我觉得是有用的。只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到说，好，当这个做完之后，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它就是行为治疗的一部分，只是我们必须要可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跟他提醒，或是跟着他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也许他自己不觉得这有什么，但是要透过这个过程。那当然到了如果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困扰，通常透过这样的方式就会有一些改善吗？
对，
大部分都会有。
对，因为其实我们这本书的很关键字就是自觉，其实就是要了解自己，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要想办法跟他共处，然后想办法适应这个生活。其实蛮多孩子他在了解自己之后，他反而比较不会去在意别人的对他的评价，我不是说他不理会，而是说他不会因为这样而产生阴影。他知道他是这样的啊，我知道我发展比较迟缓一点，好，我现在我要等我自己来怎么做，然后我怎么样适应环境。因为其实自觉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对于大人跟小孩的自觉啊，在这个阅读的过程里面，其实他就已经有在疗愈了。对，他认识了自己之后啊，我们讨论那该怎么办。比如说你很想动的时候，我们想一个办法，你手这样捏，老师是不是比较不会看到，你又可以动到，然后你又不会影响到别人，这样他就会知道啊，原来当我很想动的时候，我该怎么来处理。对，
黄元君老师真的很棒哦，他把他的那个自己的那个所知透过这样的绘本让爸爸妈妈更清楚，这样不是少一些个案吗？
我觉得就是大家好比较重要。
很多人在问这本书要去哪里买，其实书店还有各大网络商城应该都有，
对对对，
大家只要搜寻过动儿自觉绘本或是黄彦君老师都可以找到，希望对于各位爸爸妈妈都有所帮助，我觉得对我就有帮助了，谢谢黄老师。我要在我的粉丝专页上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好吗？
好，谢谢
黄老师。